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圣经多处已经说明了，就是神渴望人认识他，这是神的心意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世界上很多人都拒绝接受有神这个事实，他们虽然看见自然界许多的奇景和秩序，但却发表不同的学说去解释这些事情的发生和由来，但是却不肯相信神的创造和主宰。然而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是神创造这个宇宙以及不断维持着它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和我们继续来思想认识神这个系列，提醒我们人是神所创造的，而渴望神的心又是与生俱来，早就放在我们里面的。这个渴慕只有神才可以满足。在我们找到神以先，这个需要和渴求是无法获得满足的。到底神怎样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呢？让我们来听今天的信息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在你一生所获得的机会和权力当中，你认为什么机会是最难能可贵，又什么权力是你感到最宝贵的呢？人生未必能够拥有很多特权，在你所拥有的特权中，哪一样是让你引以为荣、引以为傲的呢？你认为能够认识神这个权力特别吗？跟别的权力相比，你认为认识神的权力是否超过别的呢？能够认识创造的神，能够和他建立个人的关系，而这位神不但创造你，更是救赎你，对你的生命有计划，更是无微不至的爱你，没有条件的主动施恩给你的神。能够认识他，是不是一种无上的光荣？是不是很宝贵呢？世间还有哪一种权力能够在这以上比认识神更重要更宝贵的呢？若是我们仔细思想，我们用心查验，我相信我们不得不承认，能够认识神真是我们这一生最大的福气，最无上的光荣。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一块来看的经文，首先是罗马书第一章。罗马书第一章，保罗在这章圣经里告诉我们一些很基本的神学思想，或许是我们不一定能够明白的。首先，他讲到认识神这个课题。罗马书第一章，我们从第18节开始，保罗就指出，其实神早就已经把某种程度关于他的知识，借着普遍启示给了世人。这是因为神希望我们能够认识他，所以他主动地把自己显明给世人看。早在创世纪，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，他们对神的认识就是很完全的。当时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，他们跟神有美好的关系和交往。只是后来罪入了世界，就破坏了一切。但是在罪还没有进入世界以前，亚当夏娃是很清楚认识神的，也跟神有非常美好的关系。等到他们二人犯了罪之后，直到今天，没有人再可以全面的透彻的认识神，因为人堕落了，人带着堕落了的罪性， 就不可能全然的认识神。从那个时候起，人就对神只有片面的看法，而人对神的反应和态度也跟以往是截然不同了。保罗对这个情况有什么解释呢？这就是从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开始所描述的这段经文。我希望特别作为基督徒父母的要非常留意圣经的教导，在我们教导孩子以前，自己要先清楚明白，这样才能够帮助孩子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，以至于他们知道怎么样维护他们所信的，在受到信仰上的质疑、挑战、攻击的时候，懂得怎么样去应对，在信仰和生活方式受到挑战的时候，晓得神的心意到底怎么样，圣经到底怎么说的，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。好，就让我们来看看保罗在这里所说的。请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到二十节。经文这里说，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在这里，我们可以清楚看见神对那些拒绝真理、压制内心的声音、拒绝认识神的人的反应。其实，有关神的事情，神愿意人知道的，早已经显明在人的心里，并且是透过四方面的途径，神向人启示了他自己。为什么神要向人启示他自己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圣经多处已经说明了，就是神渴望人认识他，这是神的心意，所以神主动地把自己显明给世人看。旧约圣经耶利米书第九章二十三节以及二十四节，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，经文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，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，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，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，认识我是耶和华，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、公平和公义，以此夸口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神的旨意和计划就是要人认识他。然而，犯了罪的人怎么能认识那至圣者呢？神高高在天上，圣洁威严，人却生活在尘世，汲汲营营，劳劳碌碌，人怎能明白神认识他呢？神知道人的境况，所以他主动地向人启示他自己，好让世人可以认识他。那神怎么向人显明呢？首先，神透过大自然来启示他自己。所谓自然界，就是指神的创造。神透过他奇妙的创造告诉世人，显明他是怎样的一位神。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，保罗说了，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。为什么神发怒呢？神又向谁发怒呢？原来神的怒气是向那些不虔不义，就是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而发出的。这些人因为自己是不义的，所以故意阻挡真理，压抑神的声音。其实神为了迁就人，要人明白他，神用了非常具体的方法向人说明。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接着说，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其实人如果顺着神所给人的本能去领会，人是可以知道神的，虽然只是有限的程度，但是人因为罪性的阻隔，却拒绝不肯信神，不肯承认神的存在，也不愿意认识神，结果呢，就招惹神的愤怒。保罗在这里说了，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神创造了宇宙和其上的万有，而创造本身，或者说宇宙万有本身，已经在向世人述说神奇妙以及他的奥秘，这是人无可推诿的。因为我们生活在这宇宙和大自然里头，只要睁眼查自然，怎么能看不见神的作为？怎么能说没有神呢？神借着他所创造的宇宙向人说话，宇宙就成为神的见证，无言无语地述说着神的奇妙，介绍着神的能力、智慧，也传扬着神的作为。诗人大卫，他年少的时候是个牧羊的少年，习惯在野外生活，在星光底下，在大自然的美景中，在各种不同的气候变化里，他看见了神的伟大和荣美，他写下了诗篇第十九篇来歌颂神的创造以及奇妙。在诗篇十九篇一开头，大卫就说了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短短的两句诗就讲出了创造之物是怎么样传扬神，怎么样成为神的见证。宇宙的创造让我们认识到神的能力、神的伟大、神的美丽、神的威严以及神的奇妙。从亘古以来，宇宙一直是默默无声的在为神做见证，向渺小的人类介绍着这位全能的真神。神透过宇宙来向人述说他是怎样的一位神，而他具有怎样的能力和威严。比方说，在诗篇第八篇里头，诗人大卫一开始他是这样说的，耶和华我们的主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，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。神把宇宙给了我们，他为我们创造了宇宙，时间和空间就成为我们的容具，也就成为我们活动的范围。而透过被造的宇宙万有，神向我们说明他的能力以及他的属性。既然神透过了宇宙向人说明和介绍自己，所以人就没有借口说我不认识神。如果人说没有神，说宇宙是碰巧有的，其中没有主宰，只是豁然率的巧合而已，他只是把真理压抑下去，用人叛逆的不义的心去故意阻挡真理。神说他要向这些人发怒。只要我们坦诚的、诚实的面对宇宙，面对神所造的万有，不存一颗抗拒的心，我们必定能认识神。神不但创造了万有，神更是主宰着他手所造的一切。若是没有神的维持和看顾，宇宙将会变得一片混乱，毫无秩序。然而，因为神主宰着万有和以他的慈爱大能维持着万有，所以千百年来，宇宙生生不息，虽是复杂无比，却是井然有序地在运行，各按着他的轨道。这一切都说明是创造主的奇妙莫测，他是那位造作一切、计划一切的，又是那位掌管万有的主宰。没有一件事情是在神的掌管之外，不受他的控制和管理的。那么很多人可能就问了，神创造宇宙到底有什么目的呢？神创造宇宙和世界的目的就是为了荣耀他自己，或者说使自己得着荣耀。神把他的荣耀彰显于天。至于神所创造的人呢，神还给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让人成为有他形象超过一切被造之物以上的活物。神对人是有目的和旨意的，神向人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人认识他以及荣耀他。只是很多人由于骄傲，就故意不接受神是造物主，他们宁可相信宇宙是由其他因素所形成的，比方说经历过多次的爆炸，经过很多巧合的因素所形成的。然而我们若是要追根究底，就不得不追问， 那这个爆炸又是怎么样形成的呢？从何会有爆炸？必然是有个爆炸的原因。可见，信奉宇宙是自然而有，或者经由不可解释的原因所形成的这种说法，需要更大的信心。现在的科学家越来越相信宇宙的确是有主宰，而且他是一位非常巧妙的设计师，因为宇宙的匠心独具不容我们去否认。而圣经告诉我们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这是神自我的介绍。即使没有圣经的记载和介绍，我们单单观看宇宙本身，都不得不承认宇宙的确是有一位奇妙的创造主。只是宇宙的创造，这无言的见证还不能充分地把神完整的介绍出来，也不能叫人因此就可以明白神的救恩。所以单单相信宇宙是神所创造的，这个认识还不足够。然而宇宙的创造是足能见证神的存在，借着所造之物我们知道有神，这是人无可推诿的事实。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说了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如果我们相信圣经，我们就要相信人若是不信神，这是无可推诿的事。换句话说，人是没有借口不相信有神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无言的见证就在我们周围，天天对我们说话。除非我们故意视而不见，故意压制真理的声音，相信一些不可知的偶然巧合，故意说没有神，没有造物主，否则我们是应当接受这位明明可知的神的。保罗在他传道的生涯里也遇到过不少人是不相信神存在，矢口否认神存在的。保罗也曾经面对这些问题而有所论述。我们可以看《使徒行传》第14章的记载，就可以看见保罗是如何对待这些不信的人。《使徒行传》第14章讲到呢，保罗来到以哥念这个地方传道，神借着保罗和巴拿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，借此来印证他们所传的道。因为保罗在那里医好了一个生来是瘸腿的人，所以引起了全城的轰动，造成了极大的混乱。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以及其他的人都一同过来，有些人要奉保罗为神，因为他们看见了神迹，一个生来瘸腿的人竟然在保罗的医治底下痊愈了。保罗岂不是神吗？但有的人呢，却教唆群众用石头打保罗，因此全城起了极大的骚动。那些敬重保罗、以保罗为神的，原先是迫不及待的要奉保罗为神明，要献祭给他以及巴拿巴。请我们看《使徒行传》14章11节以及12节，《使徒行传》14章11节到12节，经文记载，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，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，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。于是称巴拿巴为丢斯，称保罗为希尔米，因为他说话灵手。可是保罗和巴拿巴的反应是什么呢？他们并不是沾沾自喜，觉得自己有被捧上天的感觉，飘飘然的。相反的，第15节经文就接着说了，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？我们也是人，性情和你们一样。我们传福音给你们，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，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。保罗没有因为他医好了病人而邀功，归荣耀给自己，他反而要大家把注意力放在这位永生神的身上，劝他们归向那位创造之神。然后在《使徒行传》第17章，保罗又在面临类似的事情。他来到雅典传福音，在街上走，看见到处都有不同名称的神明，保罗内心是万分焦急。他知道当地盛行的哲学思想，而他们所信奉的神很多都是跟哲学有关的。于是保罗就决心要把真神介绍给他们。 《使徒行传》17:22-26这样说，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，众位雅典人呐、啊，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，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，遇见一座坛，上面写着卫士之神，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，我现在告诉你们，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，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，也不用人手服侍，好像缺少什么，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众人。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，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。保罗在这里论到同样的问题，指出人在不断地寻找神，然后他告诉那些渴望和寻找神的人，神是怎样启示了他自己，目的是让人去认识他。所以人如果不相信神是没有借口的。今天人对神有种种不同的看法，但不论怎么样，我所强调的这一点就是，神已经向我们启示了他自己，神是一位说话的神，是一位介绍自己的神。为了让我们能够正确地认识他，首先大自然是最直接的无言的见证。第二个，神启示他自己的途径就是透过我们内在的良心。我们看罗马书1:19，保罗说，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然后我们再看罗马书2:14-15，罗马书2:14-15，这里说，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，他们虽然没有律法，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。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。保罗在这里论到神的律法，以及律法怎么样在人的心中行事。我们知道，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法律，我们是依着法律生活行事，而神把他的律法放在我们心里，所以我们在日常行事的时候，内心会告诉我们或是或非，这就是良心的功用。虽然不同地方的人拜不同的偶像，有些是以自然界中的太阳啦、月亮啦、星宿啦，甚至是走兽、树木作为他们崇拜的神，但无论他拜的是什么，他内心都有神放在他里边与生俱来给他的良心。这良心是叫人感受到神的存在，并且产生敬畏的心。所以，宗教性是人皆有之的，良心是神放在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份礼物，良心发挥它的功用，良心是从神来的，每一个人都有。然而，由于人的罪恶，人一再把良心的声音给埋没，一再不理会，久而久之，良心就麻痹了。神透过宇宙万有来向人启示他自己，也透过良心来向人显示他的存在以及他的公义，让人知道基本的对与错、是与非。不过这些启示还不够完全，所以神差他的独生儿子主耶稣到世上来，把神清楚地显明给世人看。耶稣有33年多的时间在人世间生活，经历人一样的辛酸艰难，最后他甘愿上十字架为人受死，把我们从罪恶和死亡中拯救出来。主耶稣多次谈到他和父神的关系，他清楚表明他到世上来就是要彰显父神。他说，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。神为了让人具体的看见他、认识他，所以差派耶稣基督到世上来，这是神对人的爱。神不满足于只是透过创造来向人启示他自己，也不满足于只是透过人的良心向人传递他自己，所以神要用特殊的方法向人启示，就是差耶稣基督到世上来，让人透过接触耶稣基督认识他。最后，第四，神借着圣经作为另外一种特殊启示的途径， 对我们说话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是神透过文字来传达他的心意和作为，让我们对他的旨意、他的性情、他的工作、他的智慧有所认识。圣经是神文字的启示，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可以读的书，更是全世界被翻译最多的书。只要我们打开圣经，神就可以透过圣经对我们说话，赐下引导，赐下安慰，也赐下生活上的指引。圣灵是圣经的作者，他会在我们读经的时候开启我们的心思，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。好，透过这四个渠道，我们不能说没有方法、没有途径去认识神。相反的，只要我们有心去认识神，只要我们愿意付代价，我们就必然能够更明白、更认识神。我们越是认识神呢，我们就越爱神。我们越是认识神，我们就越爱神。我们越是亲近神，我们就越被神所吸引。透过神的话语来改造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的生命能更像耶稣基督，更与神的性情有份。这是神对我们的心意和期望。我们人生所有问题的答案，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道理，都可以在圣经里找到。不论是人生的意义、生与死的问题，以及生活上的原则，如何处事为人，圣经都提到了。所以可以作为我们一生的指引，教导我们怎么样在世上能过容神一人的生活。我们是透过圣经来认识神的爱，透过圣经来明白耶稣基督舍命的救赎，更是透过圣经晓得怎么样去接受救恩，怎么样过得胜成圣的生活。这都是神给我们莫大的权利，叫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时候可以有权去认识天上的神，并且和他建立个人亲密的关系。罗马书第八章五节到九节提醒我们要时刻倚靠圣灵。保罗说，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，也是不能服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，乃属圣灵了。好，今天的讲题，认识神的途径，我就讲到这儿了。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，让我们知道神创造这个世界，给予我们良心，又赐下耶稣基督给予我们圣经，其实都是有目的的。神的目的就是要透过这些途径来帮助我们认识他，可见神实在是十分渴望我们来认识他，得着他的生命，并且一生都活在他里面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-9966-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